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 1150，又到了我们每周一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想必这两天大家一定都被一篇名为《希斯罗机场免税店你欠中国消费者一个道歉》的文章刷屏了。内容大意是，原本消费满75英镑就可以获得的折扣券，对于中国消费者却需要购物满1000英镑以上才可以得到。还有其他网友陆续爆出的各种对亚洲人的歧视，不禁让我们问英国，你这是怎么了？在大家印象中，这个日不落帝国带着欧洲人独有的优越感，一本正经的英式口音显示着尊贵，潮湿阴冷的雾气，身穿风衣手持雨伞的绅士，穿梭在伦敦城里的红色油桶和红色巴士，都成为了这个国家的标志。数百年来，这个国家用自己特有的魅力引领着潮流。每个人心中大概都有一幅对英国的画卷吧。今天我们的嘉宾易爽也对英国有千百种回忆，说不完的故事。那么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他走进一个不一样的英国吧。首先欢迎我们的嘉宾跟我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易爽，非常感谢叶子邀请我参加人在旅途节目。我现在是一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但是业余时间很喜欢看电影，同时我也刚开始摸索着主持中文电台的读书观影节目。我觉得旅游和电影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能够给你呈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但是电影是直接呈现给你一种造梦般的展示，旅行则是需要你自己来体会感受。所以我很期待今天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我在旅途中的所见所闻。
非常感谢易爽今天光临我们的节目，当然叶子在这儿也要再次给易爽打个广告。易爽的节目是每周四，对吗？
对的，
是每周四的读书观影，你讲的是观影的部分。
是，
叶子之前呢也跟易爽简单的聊过天，觉得哎，易爽真的是一个对电影特别有追求的姑娘，看过很多的片子。在上周末的聊天当中，我也是从她身上学习了很多，在我新要看的电影当中加入了很多的 to do list， 非常非常感谢。那么为什么对英国这么熟悉呢？
因为我在英国其实待过2年，我当时在利物浦大学读书。
哦，是交换读书是吗？
对，是一个2+2的项目。
对，提到利物浦，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可能并不是那么的熟悉，能简单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利物浦这个城市吗？
可以的。其实利物浦说起来它也算是英国第四或者第五大的城市，但实际上它非常小。大家普遍对利物浦的印象可能就是 Beatles 的音乐，或者是利物浦球队足球。
对，大概是这样的印象。就像叶子曾经生活过的休斯顿也是美国第四大城市其实，但是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或者这两者之间是有一定的联系的，就像我们俩能相遇也是有缘分的。
对，
所以易爽跟英国也是特别特别的有缘分。那如果除去了 Beatles 之外，利物浦这座城市还有什么其他的景点能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我始终觉得利物浦其实不是一个
旅游城市，
适合旅游的城市，除非你是足球或者是 Beatles 的铁杆粉丝，要不然来利物浦我觉得可能失望会大过于惊喜。
失望会大过于惊喜。
对，因为英国其实虽然小，但是它适合旅游的城市还是挺多的，比如说像伦敦啊，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的湖区。所以利物浦我感觉它是一个以工业
文明的地方，
文明的城市，它工业就是人民在里面会非常的热情，非常淳朴。但是你要说那种英国的艺术气息或者是
在这个城市就很难体现了。
对，
对，
对，我觉得是挺难的。
那当时上学的时候，一个在欧洲读书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还是很轻松
很
悠闲的。
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充满了回忆是吗？
对，当时你在读书时候你不觉得你有大把的时间，不会觉得我要珍惜时间，直到你真正工作以后你才会觉得哇，当时真的好闲啊，我为什么当时不在 多出去再玩一玩，当时在欧洲去哪儿都那么方便，所以现在可能有点后悔。
那当时在英国读书的时候是去了很多欧洲的地方吗？
嗯，大概去了有十个国家吧。
有十个国家，那真的是可以再好聊好几期节目，我想以后一定要请一爽再回来了。那么刚才一爽也谈到了在英国的一个学习生活的节奏其实是轻松愉快的，算是
对。
那么以利物浦为一个叫做球的中心
圆
心，那么离你们最近的大城市大概是什么呢？
嗯，就是曼彻斯特。
曼彻斯特，
对。
一爽讲到曼彻斯特的时候感觉他的眼睛都发光了，来聊聊为什么吧。
对啊，我是一个伪球迷，我大概2006年的时候就特别喜欢 C 罗，那个时候 C 罗还不叫 C 罗，那个时候叫小小罗，所以当时他在曼联踢球，我那个时候读初中，我就觉得啊，我以后上大学如果我要出国我一定要去曼彻斯特。然后结果他其实好像2009年就转会去了皇马，然后我当时对曼彻斯特好像就没有
热情，
没有什么热情了，最后阴差阳错来到利物浦。然后很有意思，因为我作为伪球迷我可能只会关注曼彻斯特，虽然我在利物浦这城市也非常以他们自己的球队自豪，但是我丝毫没有什么代入感。我可能就是去参观足球场，我先去的还是利物浦的那个球场，不好意思，
曼彻斯
那个老特拉福德球场，然后买的纪念品也买的都是曼联的纪念品。但是可能足球吧，他们那个本地会有比较倾向于自己球队那种心态，所以我买的那些
有城市的一种凝聚力。
对，像我买的围巾，我买的帽子，全部都是2年都收在柜子里面，我从来也不敢戴，
不敢戴出来，是怕出去了之后
被打，可能
被打。那曼彻斯特离这个利物浦远吗？
嗯，坐大巴大概也就是2个小时左右。
哦，听上去也不是特别远。
对对，
所以说去曼彻斯特其实是一种圆梦的感觉吧。
我觉得是这样，但是。我也觉得其实曼彻斯特它其实
也是一个工业化，
也是个工业城市。对，
就是这种工业城市一般在中部对吧，
可能在北面一点，
北面一些。
对对，
所以有趣的可能还是从伦敦这边开始。对
对，我觉得就是伦敦肯定是第一城市。
对，还有你刚刚提到你很喜欢的湖区，节目时间还有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可以慢慢的再聊。
好，
那我们就首先来聊聊伦敦吧。为什么那么喜欢伦敦？
嗯，说到伦敦我就不得不提我最喜欢的电影，叫理发师陶德。他就是发生这个故事就发生在英国的舰队街，所以当时我看到那个电影的时候我就说我一定以后
要去
伦敦。对，
这个梦想是实现了。
对，这个是实现了。然后我觉得伦敦有很多很多景点，它非常集中，非常非常有名，就是那种你一辈子一定要看的，可能50个，其中有5个可能都在伦敦，
所以去伦敦特别值。
对对对，就是真的见到了很多东西。
那比如说你觉得哪一些是人这一辈子你刚刚列的50个一定要去的在伦敦的呢？
我觉得首先你肯定要看伦敦的那个塔桥。
哦，伦敦塔桥。对
对，然后白金汉宫。
白金汉宫
得要看。
对，
温莎古堡就是女王他们皇室住的地方，
也得
那个。对，我觉得非常有趣。
对，这些都是跟就是英国的历史有关的，比较重一些的景点。那有没有比如说哎，伦敦
眼
需不需要去？
伦敦眼
这算是近期兴起的吗？
对，伦敦眼
年轻化的一些景点
我觉得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还是各有喜好吧，就是像我虽然我看到伦敦眼但是我没有那么激动，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摩天轮，
就是个摩天轮。
所以对，但是伦敦塔桥因为理发师陶德可能一开场就是一艘小船穿过那个伦敦塔桥，所以我就是
忘不了了。
对，我每次去伦敦然后每次我都要去那儿就要看一眼。
就那个是泰晤士河对吧？
泰晤士河上。对
对，泰晤士河其实坐船，你有坐船去经过？
没有。哎，
那如果还有机会再去伦敦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
对 对, 对，
就可以体验一下电影里面那种感觉。
对对对，是这样子的。
对，所以说其实伦敦的建筑是非常非常有特色的，是不是看了比如说欧洲看了英国的建筑之后然后我们再到美国来生活，是不是会觉得
很不一样，很
不一样。
风格截然不同。
对，即使你说在那个枫叶就是工业化的城市，在利物浦，当时我不会觉得它的建筑有多么好看，但是我来美国以后，然后再想起在英国呢，我就觉得那边的建筑真的是很精致，他们住家什么的基本上都是砖房，所以都是很精致很别致的一个小房子。
对，这就处处透露着一种历史浓重的气息嘛，
对，欧洲的感觉。而且
那有没有在比如说纽约可能是会有建筑比较多的地方，然后芝加哥可能会比较多一些，有没有比如说美国的哪个城市让你觉得哎也还不错？
纽约吧，
就纽约。
对对，我非常喜欢纽约。嗯，对，当时我在英国的时候，它跟如果我要跟中国对比的话，我在英国我没有可能没有超过3秒钟会有那种我在国内的感觉，但是在美国我有时候走在街上，我会突然觉得哎，我是不是走在了南京的路上，或者走在上海的路上，会有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可能英国跟中国的差距会比美国跟中国的差距
更大一些。
对，更大一些，
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感受。那么除了这个各种教堂式的建筑之外，英国还有什么给你留下了特别好的印象呢？
我觉得英国人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可能这个跟大家
传统意义上像我们西海岸人民非常热情是不是不太一样？
对，不太一样。可能我觉得也跟城市有关吧。我也有些同学他们住在伦敦，也是比如说一开始前一个月非常兴奋，然后逐渐就觉得啊这个城市也不过如此。但是我住在利物浦，我觉得是一个小城，我本来对它也没有多大的期待，而且那可能是我第一次出国就真的生活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所以我多少心里面是有点忐忑的。但是利物浦它可能就是因为作为一个小城，作为一个以工业起家的一个城市，他们的人都是非常淳朴，就你走在路上那种大叔大妈都会有时候就是会冲你笑一笑啊，打打招呼啊什么的。
对，我觉得早上就有一个人跑步经过你的身边跟你打个招呼，会让你觉得一天心情都特别特别好。
对对，是这样子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很有趣，就是利物浦人他们口音非常重，就是对，我一开始可能前一个月我都无法理解他们究竟在说什么。其实他们已经很努力的想要说那种让你能理解他们的话，但实在是还是听不懂。
那跟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伦敦腔会比较接近吗？
完全不一样。对，特别好玩。我以前有个室友，他是美国人，然后他去那个柏林交换了半年，然后他在那个柏林的飞机场里面后面有坐两个人，那两个人一直在那边讲话，他一开始以为他们俩是某一个东欧的什么国家的人，结果他听了大概半个小时才反应过来那两个人讲的是英文。
这口音重到这种程度了。
对对对，然后后来他就跟他们打招呼，因为他是美国人嘛，好不容易听到有两人说英文挺亲切的，就跟他们打招呼说啊你们是哪里人，他们说我们是利物浦人。然后我室友就特别吃惊，立马就给我发一个短信说易爽你在利物浦是怎么生活两年的。
对，就是有口音，还但是你习惯了之后是不是也觉得还蛮有趣的？
对对对，很有趣。
好的，那我们先进一小段整点报时，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再讲讲这些有趣的故事吧。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 祝贺，
热烈祝贺
！Valeu！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在晚间10:03，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我们每周一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叶子，很高兴与您在电波相遇。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读书观影节目的主持易爽，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聊一聊他的英国以及欧洲记忆。那么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这个世界上非常有名的城市伦敦了，那么其实叶子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去欧洲读书嘛，去英国读书，就是读书前后你觉得对你来说最大的改变在哪里？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可能是我更加喜欢英国或者说西方的那些 musical
音乐剧，
对，音乐剧可能就发展了一些新的我以前可能不是很熟悉的那些。
你是大二过去的对吧？
我是大三过去的。
大三过去的，那在大三之前有在国内听过音乐剧吗？
其实没有啊，我在国内其实怎么说呢，没有听过现场的 DVD 什么的，我是看过的，但是
对这个本身就有一些浓厚的兴趣，但是可能国内也这种演出比较少对吧？
对， 对， 对，
而且读书嘛总是比较忙
的。是
的。那么在英国的第一场音乐剧是在哪里听的？
我当时是在利物浦听的 Phantom Opera， 就是歌剧魅影。
然后这个就世界闻名了。
对，其实因为我还是很喜欢电影嘛，所以有很多那种音乐剧的电影我都看过，剧情啊什么音乐的那些曲调我都非常熟悉，但是当时从来也没有想过说我会要去现场去听这些音乐剧。
而且音乐剧的这个表现形式，这个带来的震撼其实跟看电影还是完全不太一样的。
对对，不一样的。而且你其实从票价就能反应过来，一个电影可能票价就是十几刀，但是一部音乐剧你要坐个好位子的话，我觉得至少100-200刀左右，所以我觉得从价值能够反映出来它现场的那种效果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是这样的。那么当时听了这个之后是一种什么感受，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吗？
很有意思。其实我第一次的感觉并不是很好，是因为当时我只是觉得想要体验一下，所以我买的票非常便宜，当时好像是10磅一张票，而且是学生票，然后坐的座位非常远，然后那部音乐剧剧情我知道，旋律我基本上也知道，但是我总感觉坐得太远了，那些
没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对，
对，
而且演员那些表演其实我不是很能看得清楚，所以对我来说可能就相当于看了一次现场版的歌剧魅影的电影而已，
然后参观了一下剧院可能是。
可能是这样子的。但是我真正开始对音乐剧有那种热爱就是对对，是其实是看猫。
看猫也是在利物浦看的吗？
对，当时也是在利物浦看的。我初中的时候我们老师给我们看过那个猫的 DVD，那个时候我总感觉是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音乐剧，就是我完全 get 不到那种点，就是啊，很多猫穿稀奇古怪的衣服，然后讲一个非常没有逻辑的故事，当时对我感觉就是这样。然后但你们的歌我很喜欢，所以我可能在去英国之前我这个 DVD 看过可能2-3次左右。然后因为当时对这个音乐剧是有一定了解的，而且加上 上一次看歌剧魅影可能觉得坐的是实在是太远了，所以当时我看猫的时候我特意买了第二排或者第三排正中间的座位，就是位置是非常非常好，
太血本了。
对，其实当时学生票买也没有很贵，对，当时坐到那么近，就是清晰到一个演员他的手指他的指甲我都能看得非常清楚，那一次是真的是非常非常震撼。然后看完以后我就立马又买了第二天的票
再看一遍
又再看一遍，对，但是第二次看我就选择了往后面坐，那个其实感觉又很不一样，因为你如果坐在前面的话你看的那个舞台是一条线，你看不到上面的灯光，当你往上坐的时候你看那个舞台是一个面，你就能看到他们打的灯光，所以各有利弊，我觉得都很有意思。
对，这个舞台的光影效果其实也会影响很多的事情。
对对，是这样子的。
那连着看了两遍还是觉得意犹未尽，
还是很好，奈何囊中羞涩，哎，就是就此打住了。
是不是这个促使你之后有想去伦敦再看剧？
对对对，后来我就说啊，你要看音乐剧肯定要去伦敦西区。那个时候可能我觉得大家普遍意义上来说还是对百老汇的了解会比伦敦西区要多。
对，大家讲到音乐剧嘛，一般都会讲到百老会，而且百老汇的歌剧魅影这算是世界闻名，对吗？
对，但是其实我感觉啊，我不是百分之百确定，但我觉得歌剧魅影还是起源于伦敦西区，就是世界四大音乐剧有两部都是 Andrew Weber 的，然后 Andrew Weber 本来就是英国人，所以我觉得歌剧魅影和猫还有我来想一下啊，歌剧魅影还有猫还有一部悲惨世界，
悲惨世界
还有西贡小姐，对，这四部应该就是至少有三部我觉得都是。
所以这四部你都在伦敦看了吗？
嗯，我目前为止西贡小姐始终还没有看，然后另外三部在伦敦都看过。
觉得感受如何？
感受非常好，
非常震撼的。
对，因为在伦敦西区也好，在百老汇也好，他们就是说一个舞台摆在那边，他一部音乐剧可能能上演数年之久，所以他那个舞台就是为了这个音乐剧而搭的，你会感觉到是真的很不一样。然后像在利物浦看，包括如果你在西雅图看的话，它更多是一种巡演，
对，临时搭建的舞台，
对，顶多也就是说一个月到两个月，所以它的那个舞台的布置包括道具是肯定是跟在伦敦或者在纽约是没有办法比的。
一爽是有共同看过的曲目，比如说同时在纽约跟同时在伦敦看过吗？
对，有啊，我当时在伦敦西区看过《悲惨世界》，然后我在纽约也看了。我的感觉是，伦敦西区的比纽约百老汇要好很多。
是从比如说布景方面到演员的一个唱的腔调，
我觉得都有。对。尤其是舞台设置啊，我记得那个当时在伦敦看的时候，它是一个大圆盘形式，然后它那个舞台可以转，所以当它里面那种军队在往前走路的时候，它舞台在转起来，你就会感觉他们确实在前进。但是在百老汇好像没有，只是一个很平的一个平台。
哦，对，可能舞台的设置还是会有差别。
对，就没有那么精巧。然后包括猫，我当时纽约。当时好像就前一两年吧，也是上映了，我特别激动，我说啊，我一定要去纽约看。然后看完以后，其实我还有点失望。虽然它其实那一部很忠实于90年代的那个猫的那个音乐剧，因为其实每一年它每一轮都会有一些改动，有时候改动太大了，观众不太愿意；有些时候改动的非常好，观众会觉得非常有创意。像我因为我的 baseline 是97年那一版的 DVD， 所以我觉得就是越能接近97年那一版越好。在百老汇他们的那一场其实非常接近，但是我觉得还是始终有一种那种美国味儿在里面。相反，我觉得在英国看的，我觉得就是地道很多。
而且在英国的时候，是你初次接触这种艺术形式，可能带来的震撼也会更浓烈一些。
对对，我觉得还有就是，对，就是你的期待，
期待值、
就是、对，如果你没有什么期待，然后你看你会觉得非常震撼。
会有意外的惊喜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那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透露一下这个猫看了大概多少次了吗？
嗯，大概其实也就是三次，
现场版就看过三次。
三次，对， DVD 也看过无数遍。
看过无数遍，真的是真爱。所以说如果一定要推荐的话，肯定会推荐这个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对对
对，
对。
那除了这个猫之外，还有你刚才讲到的其他几部，那在伦敦西区还有什么可以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吗？你有看过的？
其实在伦敦西区它上演的有很多非常新的音乐剧，虽然我没有看过啊，但是我非常希望我能看一看。就比如说查理和巧克力工厂，那个是非常非常新的一部音乐剧。然后西贡小姐，
西贡小姐你就还一直没有看的这个，
对，没
有
看，我觉得一定要看，
也可以打个卡。
对，
那么在伦敦西区比如说看音乐剧，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常听音乐剧的，比如说对着装上会有一些什么要求吗？然后或者其他的，还是就是其实是比较随意的？
我觉得他们肯定是有很多的要求，包括其实每一轮就是可能是每一两年他们都是要重新 design 他们服装的，然后包括剧情什么他们总是要会要做一些修改。但是作为普通观众，尤其就是对于我来说吧，可能我还没有那么骨灰级，所以对我来说
你的一心都在这个剧目上面。
对，就是你关注他唱，首先你要看之前你肯定要知道发生什么故事，如果你对它旋律已经比较熟悉的话，那我觉得你看的时候就真的是在欣赏。
对，刚才一爽讲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可能你去看电影的时候，很多人不会提前去了解这个电影的概况，也不会去看一些影评，说走就走了。但是去听音乐剧，其实最好还是要做一个简单的准备会比较好，
对
不对？对，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不然你会到那儿，因为它是一个唱的形式，本身就增加了这个理解。然后还有其他的，你要真正了解它，让这个票价值得回来，我觉得还是要做很多的功课的。
对，我非常同意。因为如果你是在什么都不了解的情况下你去看音乐剧，最好的情况当然是你会觉得非常惊喜，但是更多是你尤其是对于母语不是英语的人来说，可能你会非常费心思的去
理解某一个词，
他在唱什么，对，你在 figure out what's happening。
对，这就跟可能刚来美国的时候你跟美国同学交流，然后你尽量想去回想他刚才前一句话，结果他后面已经一串说下去了。
对，所以你要说那些美感啊唱歌啊就是那些旋律你可能不会那么关注，反而是如果你已经知道他每一句下面一句会唱什么时候，那你就是真的是静下心来，你就是真的是在欣赏而不是 try to understand。
对，一爽刚才说的非常有道理。那么在15分的时候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一爽接着来跟我们聊聊西区音乐剧的一些攻略吧。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当您的亲人生病而您又不得不工作的时候，您可能会感到非常困难，但随着法律的改变，现在您可以使用带薪病假来照顾家人，这样会使您的生活变得更轻松一些。华州的带薪病假新法扩大了覆盖范围，涵盖了更多的家庭成员，让您能够在家人最需要您的时候陪伴在他们身边。想要了解更多信息，请拨打免费电话18662197321，如有需要可要求免费翻译服务。 电话是18662197321。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这是晚间周一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叶子。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我们电台的主播易爽，来跟我们聊聊英国以及欧洲游学的故事。那么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已经讲到了伦敦西区的音乐剧，易爽描述的所有东西都让叶子觉得跃跃欲试。那么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来了，这个票该怎么买呢？
我觉得如果是预算有限的话，如果你是个学生，要充分的利用你学生这个身份去买特价票。然后经常如果不是一部非常非常火的音乐剧的话，你往往可以在当天买到特价票，这个、
就是所谓的 last minute ticket， 对吗？
对对对，这个无论是在伦敦西区或者其实美国那个纽约的
百老
汇
都是
可以的。然后我还是比较推荐，就是在你经济能承受范围之内买
越贵的越好，
最好的票。对
对，视角还有音乐的效果方面都
是
不太
一
样
的。 对， 对，
所以一定要自己去尝试一下。但是这个音乐剧一般票价会在多少价格？
我觉得这个就 depends， 就是有一些不是很有名的，可能你几十刀甚至十几刀可能就都能买到，但是有一些音乐剧非常火，比如说最近现象级的汉密尔顿，那个一张票可能平均均价都是1000刀。
对，就是要 depends on 这个剧。
对对对，
剧目。
对，首先要看剧目的火爆程度，还有就是看你的座位。
那比如说有没有像机票一样提前多长时间订会有一些折扣，会比较便宜这样？
我往往会觉得你越往后买可能折扣会越大，就是尤其是买当天的票。
对，那可能就是看跟哪个音乐剧有缘分，那我们就去看哪一个。
对对，
好了，在讲完了伦敦看剧之后，我们转换一下心情吧，我们去湖区看一看。因为刚才易爽说了自然风光秀丽的湖区是他的最爱嘛，为什么会这么喜欢湖区？
我对湖区的第一个印象实际上是我当时高中的时候看到有一本书，书名就叫英国湖区，然后它封面上画的那个图，不是画的图，是那个照片，就是湖区那种湖光山色一片翠绿的那种照片，就是当时其实就突然就抓住我的那个眼球，我就觉得哇，还有这种地方这么漂亮，我一定要去。
看来一个书除了名字之外，其实封面的插图也是非常的重要。
对，
那么对湖区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印象，等你真实的去到那儿的时候，是跟你想象中一样的吗？
其实是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我当时对湖区的了解还是基于那本书，所以他的那个书还是更多的是自然风光。然后因为我可能对英国我最想去的就是一个伦敦一个湖区，所以我在英国两年，第一年我其实没有去湖区，我是快离开英国以后的
一定要去圆圆这个梦。
对，我就是有时候就是你会觉得你非常想去一个地方，然后你反而不会那么冲动的去，你总会要
把它安排得很好了再去圆梦。
对，有时候就觉得哎，会不会我去了就是会令我失望，所以可能我一直拖拖拖拖，最后拖到
有一个什么契机，就是因为快要离开英国了，所以想去看一看。
对，基本上已经好像如果我是当时6月份离开英国的话，我可能是4月份去湖区的。
那4月份是一个去好湖区的好时间，
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因为去湖区嘛，我的期待就是去看湖光山色，然后在春天的时候湖区其实有很多花都在开，然后草也非常绿，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去是湖区最漂亮的时候，
就是自然风光秀丽的时候。
对对，我印象特别深，当时春天，然后湖区漫山遍野都有一种花，我后来查了一下叫 Fox Glove，就是狐狸的手套，就是那个花其实你在那个彼得兔在那个书里面，它经常作为一种背景插画，它也会在那边，就是我觉得可能是非常有地域性，所以我觉得你要是4月份正好就是那个花季的时候去 非常非常有意思。
对，漫山遍野的花，整个人的心情，湖光山色嘛，配上，那整个人的心情会不一样。但刚才我们的易爽也讲了，其实湖区不仅仅只有湖光山色，对吗？
对，还有，湖区其实很著名的就是湖畔诗人，比如说像济慈、叶芝、华兹华斯，就是我觉得可能是你一个人，如果你是生活在那里，可能你就真的是忘记了那种城市的喧嚣，你反而就会你的诗性就会被激发出来。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挺有名的，就是彼得兔，非常有意思。我正好昨天看了这部电影，我当时在帕丁顿熊二和彼得兔之间选，然后我最后选了彼得兔。就是我不知道叶子你有没有听说过，在湖区有一个彼得兔的博物馆。
之前做攻略的时候有看到过。
对对，那个非常好看，而且它就是彼得兔，其实你的印象中是那种二维的水彩画的那种感觉，但是你在一个博物馆，它不可能只是给你展现出是二维的图画，它实际上都是3D 的立体的彼得兔，但是从某些角度上你来看，你还是觉得它还是那种二维的水彩的那种淡雅感。我就觉得彼得兔给我感觉就是非常恬静非常淡雅的那种感觉。
对，在现场看跟我们平常看一些纪录片还有其他的感受应该是很不一样的。
对对对，
而且湖区听这个名字其实就是一个很休闲很放松让人觉得心情舒畅的地方。
对，是这样子。然后其实虽然叫湖区啊，但是它更吸引我的是那种连绵起伏的那种山丘，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它就是那种并不是很高，但是它会有那种起伏状的草地，
然后你也不是一眼能看到尽头，但是你看到不同高低的山峰。
对，然后它其实也没有什么树，更多是那种草地，尤其是因为它会有高低起伏，所以它在那种太阳光底下，它那种绿色是不一样的。
而且它的绿色我想象中应该是有层次的。
对啊， Fifty Shades of Green， 我觉得是这样。
哦，这个形容非常的合适。
对，
对，就一爽脸上漫着笑容，我就可以感受到他当时那种很开心的感觉。
对，
其实叶子去年也去英国了嘛，但是当时很遗憾没有成行湖区，因为他们据说这个冬天的时候并不是去湖区的一个好时间，对吗？
对对，我觉得肯定还是要春夏天去比较好。
春夏天去，好。那么英国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今天已经聊了非常的多，但是在节目开头的时候一爽也跟我们透露了嘛，除了在英国，他其实还去欧洲其他十多个国家大概有走访过。那么在这些国家里面能挑一个跟我们聊聊吗？挑一个你最爱的城市吧。
可以啊，我现在直到现在我最喜欢的城市可能还是巴塞罗那。
哦，这个是毫不犹豫看起来。
对，如果巴塞罗那那边讲英文，或者说我学了西班牙语，那我觉得我现在也不会来美国了。
你就要永远生活在那里了。
可能是这样子。
对，为什么这么钟情巴塞罗那？
我特别喜欢巴塞罗那有两点，一点是它的建筑，就是它的人文景观，那个高迪建筑真的是非常非常震撼。还有一方面就是它的自然，巴塞罗那靠海，它那个海滩非常漂亮。然后它的那个气候也是
非常适宜，
非常适宜，非常温暖那种感觉。
对，一提到巴塞罗那，我想所有人都必须得提到高迪吧。然后也不知道这个圣家堂什么时候能够完工，
据说好像2026年能完工，就是说，我当时读的消息就是说要在它100周年
的时候，
对，要把它赶工赶完。
那看来这个西班牙政府是有的忙活了。
对对对，
很好。那么除了巴塞罗那你刚才讲到的这些之外，我觉得巴塞罗那是不是有一种情怀在里面深深吸引着你？
对，我觉得整个巴塞罗那，我觉得它是跟高迪建筑密不可分的，然后整个高迪建筑给我的感觉就是那种阴暗的童话世界，它不是完全说是童话的那种天真烂漫，但它也不能说是那种像哥特建筑那种就是阴森可怖，它是这两种结合在一起。 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就是我当时去的时候，我选择的旅店是靠近圣家堂很近。当时其实我知道圣家堂，我也知道高迪建筑，但是我并没有那么期待，我只是觉得就是参观而已。所以当时吃完晚饭，我跟我的学姐，当时我们俩一起出去散步，走了几步，然后我们抬头一看，就看到圣家堂，那个是完全在我们意料之外，当时我就被震撼住了。
而且当时你可能并没有特意去寻找圣家堂，
对，
你突然间看到这样一个建筑，哇，你心里就冒出一个词，这个是不是圣家堂，对吗？
对，当时我就真的震撼住了，因为你在欧洲，在每个城市你可能都会有教堂，说你来这个城市你必须要看这个教堂，去那个城市又有另外一个教堂，所以当你去过那么多城市以后，在你看教堂可能已经看了那种
很多很多
很多，已经
审美疲劳了，
看吐了，对，就那种状态下突然就有一个这样的教堂
依旧会给你震撼，那就说明他在这些当中有多么的了不起。
对对，他完全，我觉得他是一个反常规的教堂，外面是那种土色，然后看起来，其实我觉得晚上看，尤其是你当时不知道你要
遇见他了
时候，其实是有种那种阴森可恐怖的感觉的，非常高，然后非常那种，也可以说是庄严或者肃穆。对，那个晚上给我是这种感觉。然后当时其实因为晚上了嘛，他已经关门了，然后第二天我们再去，你再看白天，它又是另外一种感觉，就是
它在不同的时间点配合着不同的光影效果，居然能带给你不一样的感受。
然后
这也是它的魅力之一吧。
然后这只是它白天和晚上，然后你如果是再走进去的话，它又不一样。圣家堂外面颜色可能是比较单调的，我可能我对颜色这方面形容词汇比较匮乏，我觉得可能就是土黄色，但是你要走进去看，真的是五彩斑斓的。它那个窗户，它的玻璃都是有很多种颜色，它每个颜色就是搭配的很好，它的心思非常非常的精巧，所以当你走进去的时候，从一个土黄色的世界立马又到了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就是完全不一样，
就是处处都有一种惊喜感。
对，
对，
真的很惊喜。包括我当时去，我不记得是米拉之家还是帕特罗之家或者什么的，当时他有个介绍说那个窗户的设计它是有渐变色，就是高的地方它窗户颜色会比较深，越往下面会越淡，然后当时的介绍就是说是因为它考虑到光线要从上面透射到下面，所以上面深的部分它其实接受的光线会比较多，下面的光线会比较少，所以它要做淡，这样子就会有个平均。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很吃惊，就是你当设计已经设计到这种境界的时候，真的是让人非常非常感动。
对对，每一个细节都是那么的追求，这样的建筑师或者更可以称之为艺术家，确实是让世人敬佩的。
对，真的是这样。
那么今天我们跟易爽聊了特别多的英国的一些事情，然后也聊了他最爱的城市巴塞罗那。那么如果听众朋友们想去这个欧洲旅行的话，易爽会有哪一些比较简单的实用的一些小贴士呢？
我觉得首先季节非常重要。
季节非常重要。
对，尤其是英国或者是纬度比较高的欧洲国家，冬天去其实
白昼特别短，
白昼非常短，然后阴雨天也会比较多，可能会让你失望，在某些程度上来说。
对，其实白天就干不了很多的事情。
对，而且尤其是如果你去水比较多的地方，比如说像威尼斯，我当时就是冬天时候去，给我的感觉就非常不好，
因为就没有那种湛蓝的颜色折射出来，
而且很冷，你甚至不会愿意在威尼斯上坐一艘小船。
而且欧洲很多地方其实并没有很多的夜生活吧，如果这个晚上的时间太长的话，其实会觉得没有地方可以消磨时光。
对，所以我一般还是白天我觉得看景点会比较多一点，晚上我觉得我比较推荐，就是如果你有这些喜好，或者你如果愿意去发展这些喜好的话，去看一看当地的戏剧，去看一场当地的电影，甚至可能你会觉得 你不懂当地的语言，但你就去买一张票，然后坐到当地的电影院去看一场，跟大家。
当然还有一爽这个强烈推荐的伦敦喜剧音乐剧。
对，音乐剧，对。
对，那在节目快临近尾声的时候，叶子抛出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在接下来有假期的话，再回欧洲，最想去哪儿呢？
我还是想去巴塞罗那，但是如果再让我选一个新的地方，我可能会选法国。
你选？会选法国？
对，
想去法国的哪里？巴黎吗？
嗯，我一开始其实对巴黎是挺抵触的，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去巴黎特别俗，然后但是现在反而我会觉得，哎，我真的很想去巴黎，我想去看看卢浮宫，然后看看里面那些艺术作品，还有我非常想去南法。
想去南法？
对
对，以前我记得有一个嘉宾在这里说他在南法追寻了一路的这个梵高的足迹、
啊、
也是特别的美。
对对对
对，南法普罗旺斯的薰衣草，
对、嗯、对，
其实也是要看季节。
对，
但是法国也是一个有着自然风光，有着历史积淀，有着特别多的艺术文化气息的一个国家，
对，
然后巴黎也是这样一座城市。
是的是的。
对，那么我们就希望一爽在自己繁忙的工作之外能抽出假期去实现自己这个小小的短期的心愿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啦，听众朋友晚安，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